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八福的第七福，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的这段经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八福之中的每一个福分，都像一颗封棺的长钉，将有关福音的错误认识钉死在棺材里面。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人无需改变就能得救，或者说，一个人就算在态度和行为上和外邦人一样，也能获得永生。但是八福却告诉我们，绝非如此。八福的每一个福分都在向我们讲述，永生的祝福只会给那些新造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没有连续的心，那么我们就要接受无连续的审判。如果我们没有得见神，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进入天堂。如果我们不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还不是神家里的人。这些都是关乎永恒救恩的另一种说法。唯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的人，才能得到永生的祝福。所以我要说，八福宣告了那些错误教导的死亡。不要误以为只要信了耶稣，就算没有连续和清洁的心，就算你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也一样能上天堂。事实上，登山宝训从头到尾都在向每一个耶稣基督的孩子发出呼吁，去得一颗新心，成为一个新人。审判的洪流已经来到你家的门口了。这个时候，我要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二十节的经文：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另外，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七章的二十六节的经文，主对众人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信什么，若不能够顺服八福和登山宝训的教导，在审判之日，我们就必定站立不住。在上一周，我很可能没有将八福这一方面讲得如此严肃，我没有发自肺腑地关注你们的永生，而这些是我本该做到的，我感到非常的亏欠神。在阅读赫雷修斯·伯纳写给牧师们的一本老书的时候，我的良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书中，他这样说：即使当我们传讲最深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言语也显得苍白无力。就算我们的言语掷地有声，我们的表情也显出我们无动于衷。就算我们的言语和表情都能够蒙混过关，我们的声调也不免泄露出我们的漠不关心。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努力让你们铭记，在八福里，耶稣不是向你我提出一个可有可无的建议。这篇讲道也不是一篇关于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和谐的教导。相反，耶稣描述的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并且这是从神来的训诲，为的是催促你、催促我踏上这条通向天国的道路，并且始终行在其中。这样， 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如果你正走在通向生命的窄路上，那么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你始终行在其中。如果你今天仍然阔步在通向灭亡的大路上直行，那么我所做的便是指引你转向那通向生命的道路。当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儿子，他只是简单地说到神的儿子实际上是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在审判之日被称为神的儿子，神也称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他们被接入父神的家，神也不以为耻。举一个例子来说，要知道如何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和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六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换言之，我们因信基督而成为父神的儿子，因而罪得赦免，并且拥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告诉我们，人成为神的儿子，就有了天父的性情。圣经也告诉我们，天父是一位和平的神，天堂是一个和平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神是一位使人和睦的神。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也就是说，我们天生悖逆神，我们天生反抗天国，本应该在天国的军事审判中处以死刑，然而神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向所有不再为自我而战，愿意信而归正的人宣布完全的赦免。神是一位热爱和平且使人和睦的神，整个的救赎历史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之时达到了高潮，这是神的计划，要让公义与和平成就在悖逆之人和他自己之间，接着也临到人和人之间。所以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他们有着和天父一样的性情，他们爱着神所爱的，他们做着神所做的事，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像神一样为和平做出牺牲，你就会认出谁才是神的儿女。因着神的厚恩，悖逆的人得以重生；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信而顺服，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有了天父的样式和新的性情。神是和平之君，而我们这些有着他性情的儿女也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六节中也告诉我们，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他又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中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被圣灵引导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一定是使人和睦的人了。借着神的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灵是和平的灵。如果我们不是和平的使者，那么 基督的灵就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过，或者是我们自己挣得的，而是因为神至高无上的恩典的主权。我们的信心来自于这新生命的悸动，我们也靠着信心领受了圣灵，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就要结出和平的义果来。因此，那些能够结出和平之果的人才真是神的儿女。我们得到的救恩完完全全是出自神的恩典，我们的盼望、喜乐和自由也都在乎此。但终极的救恩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必须做使人和睦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热切而严肃地去寻求登山宝训之中所应许的祝福，寻求神赐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恩典。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讨论如何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马太福音的5章9节后半段对上帝儿女身份的应许，以及接下来的在马太福音的5章43到45节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当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要请大家注意第45节的经文，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第5章9节也表达相同的观点。首先，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因此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其次，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就必须爱我们的敌人，并且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里似乎是说，耶稣认为使人和睦是爱的表现。靠着爱，我们努力胜过我们对别人的敌意。具体的来说，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我们来看耶稣举过的两个例子。他首先在44节的经文里面提到祷告的事情，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祷告什么呢？在下一章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马太福音6章9到10节，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我们为仇敌祷告的内容，就是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也能够像天使一样遵行神的旨意而祷告。换句话来说，就是为他的悔改和成圣来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和平的前提是清心，为你和你的仇敌都能够有清洁的心祷告，如此才能够有和平。接着在马太福音5章47节的经文之中，耶稣又给出使人和睦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换言之，如果在你与人的关系中有一处裂痕，或者有人反对你，千万不要容让你心中的怨恨，你也不要躲避那个与你有隔阂的人，或者干脆装作视而不见，这样不会让你心中的仇恨消失，反而会让你心中的仇恨越发的滋长。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事，往往就会跑到马路对面去，这样就不必搭理他了。但是这不是圣灵感动你去做的事。圣灵是和平之神的灵，神使人和睦，他牺牲自己的爱子，为让我们与他和好，也为要让我们彼此和好。因此，使人和睦就是努力与人建立生命的联系， 不容许一点点的仇恨残留在我们的关系之中。使人和睦向我们呼吁着和解，让我们尽力地追求和睦，努力去打个招呼吧。这样的寒暄可能是那恨你的人现在能勉强接受的。走上去看着他的眼睛说，早上好约翰，并且这样做的时候满心寻求和睦，而不是隐藏怒气，尽量做得彬彬有礼。所以我们要祷告，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开始缔造和平，可能是以一个简单的问候开始的。虽然这样做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但是我想要让你们明白，努力与人和睦不一定能够实现和睦。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渴望和睦，也为之努力，并愿意付上代价，但最终未必会实现。在这一点上，罗马书12:18的经文很重要。保罗这样的劝勉罗马的教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的原则。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不要让人际关系上的裂痕是出自你的过失。那么我们下面要来看一个难题。如果你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造成关系的破裂，如果你是为了做公益的事情或者说正直的话而使人与你疏远，甚至向你发怒，那你就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了吗？不是的。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也就是说，他承认有些时候，当你站在真理一边的时候，可能无法同时与人和睦。比如他对哥林多信徒说，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他并不是说基督徒为了避免分裂就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在真理问题上妥协。事实上，一些分裂的出现正是因为有些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正热爱和平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0:34中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就是说，你必须热爱和平，并为和平付出努力。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恩待他们，问候他们，并渴望消除你们之间的隔阂。但是你总不可撇弃耶稣和对神话语的忠心，无论这会给你招致多么大的仇恨，你总要持守顺服的生命，持守爱和真理。无论你因此被敌视还是被肯定，你都是无罪的，你没有做错。似乎这一点也正是耶稣在紧接着的一个祝福之中所要强调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换句话说，不能为了与逼迫者和平共处就在义上做出妥协。耶稣要因着你为义受逼迫而祝福你，他显然把义看得比和平更重要。在雅各书的3:17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首先是清洁，然后才是和平，而不是相反。这也是八福的命令。首先是清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清心是和平的先决条件，清心是圣经所说的和平的基础，所以不能为了和平而在清心上做出妥协。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可能这是有些人听了今天的信息会问的。为什么关于和平这个话题，我们的信息仅仅局限在个人层面的祷告、问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纵观世界局势与核武器的危机、军队不断增加的预算、种族隔离、中非的内战、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俄罗斯的宗教压迫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相比，这些个人问题似乎不值一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在那个年代，耶稣难道没有丝毫地意识到罗马帝国正在压迫小小的犹太民族吗？他难道不知道亚基老在逾越节的庆典上屠杀了3000个犹太人吗？他难道也不清楚罗马士兵可以随意地挑选犹太人来驮他们的包裹吗？他难道没有听说比拉多派士兵镇压犹太的群众，因为他们抗议他偷走圣殿里的财宝吗？莫非他也不了解比拉多在圣殿的院子里屠杀犹太人，并且把他们的血与他们所献的祭牲的血混合吗？当耶稣谈到仇敌的时候，为什么仅仅谈到个人层面的祷告、问候和祝福，以及个人的慷慨与恩慈？为什么不谈论有关国耻，不谈论有关罗马的压迫，也不考虑政治的腐败和当时混乱的军国主义？难道耶稣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对当时的重大事件浑然不觉的人吗？并非如此。耶稣这样传道可以从路加福音13章1到5节得到解释。有些人曾把比拉多众多暴行中的一件告诉耶稣，耶稣的回应是这样的：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从一个重大的社会暴行转而谈到个人层面，人必须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耶稣一向的作风。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对耶稣来说，一个人灵魂的永恒归宿是更重要的事，是更大的议题，甚至大过一个国家的时运兴衰。如果你来问耶稣，我们纳税给凯撒是不是可以？耶稣可能会将这个问题立刻转向对你个人的命令，这命令触动你的内心。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如果你来向耶稣抱怨你兄弟不把家产分给你，那么他就会转而对你的良心发出警告：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现在就要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登山宝训在使人和睦的这个信息上专注于个人层面的祷告，专注于个人的问候以及与人和解？难道这比核战争、比军事预算、比种族隔离、比中非的内战以及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俄罗斯的宗教压迫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更加重要吗？答案是，是的，因为登山宝训中这些个人议题的关键是，要让每个人清清楚楚地听见耶稣的声音。如果你想要承受永生，那么就需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心灵，没有一颗清洁、连续、热爱和平的心，那么在审判之日，你就不能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当今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关心你灵魂的永远得救，胜过地上的国度时运兴衰。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说人子囿于自己的世界观，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吗？弟兄姐妹们，凭着神的爱为你的仇敌祷告，向你的对头和好，并且像天父一样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而舍己牺牲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必在天父的国中承受永生。阿们。